这个我们因为停课停了两次哈，我还是稍微把这个上次的课程呢稍微做一下这个复习哈，重点的复习。那因为这个佛教的知识观哈，还有道的这个素食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内容不是很深了，可是在文字上哈比较深哈。那我也做一个归纳哈，一个重点，让大家这个这样有一个印象哈。那上一节其实是从这个精神啊赶不上这个精神的知识赶不上物质的知识的哈，那道德的赶不上知识这两个最后的，那这个主要这个。现在的时代哈，都是比较唯物论嘛，都是从物质界去发展，乃至到这个心理哈、心力哈，也是都从这个外表去这个探讨，好用这个科学的方法去推求。那我上次不是有讲到那个，比如说犯罪心理有没有？犯罪心理他在研究一个心理，比如说偷窃狂还是对小孩子特别有兴趣，那他比较从事外表的就是研究他的刺激反应啊，那还是这个小孩子他的这个犯罪人他的这个生长的背景啊。那另外一种用物质的，听说了，我当以前上过课的时候有这样做一个归纳分析啊，就是一个斗形文跟鸡形文，笨鸡文盖的螺旋纹哈，那个螺旋纹，那个拇指哈，那个鸡形纹哈，就比较容易犯罪。所以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拢讲啊，你几手指头啊，几个螺啊哈，啊螺啊较侪命较好啊。所以这个他们就是，往这个方面去这个探求。但事实上，这个以佛法来讲。导师这里因为这文字它就比较深，他讲这个心理哈是无限的复杂啊，那是无限的深奥哈，向外追求你永远是追求不到的哈，所以这个你往物质的方面去探求是探求不到的，佛法是从对于这个心理哈的体认是对于。自身的反省、观察、体验，好，所以佛法在观察的时候，就以这个禅定啊、智慧，那自己用自己的心去观察啊，我们叫做回观反照，那去透视我们的自心啊。例如唯识的这个《白法明门论》，就曾经讲到我们的这个心呢、啊。有51个心所等等的哈，所以以佛法来讲，它不是往外外你的环境，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心念起心动念去观察，这个是才是最根本的了哈。所以你往物质的方面，永远就没有办法，我们的心那么复杂，你察觉不到。所以在导师的这一篇文章里面，他把心呢、啊。我稍微讲一下，他心就形容就有形容很多种心的自觉哈，那心的自觉好像就是我们来观察我们的起心动念，心的主动性有可能就是我们常讲的五蕴，五蕴里面不是有一个这个受想行行蕴，好受想蕴嘛，一个行蕴就是我们行蕴就是我们要造作主动性，心的主动性。那心的无限复杂，就是好像我们的心所有那么多的心，啊，很复杂，嫉妒或是惭愧，啊，或是这个骄慢、骄啊、愤恨恼怒啊，很多心所的无限的复杂。那么心的究极奥秘呢，可能就是当我们修到这些无分别，啊，这个信念呢。有很多的分别，修到这个无分别观啊，那这个就是可以达到心的究极奥秘。 这底下这个这几个自动自觉主动，这个是我把它我自己这样给它自己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了哈，我这样理解哈，所以这个是这个你知识啊物质的知识呢，这个永远就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内心的这个复杂性哈，那。最后这个道德赶不上知识，为什么说道德赶不上知识呢？事实上如果我们已经上过了这一个课，这个知识观，知识它也有它的好处哈，所以因为有这些知识我们才能够成就世间上的很多东西啊，但是所以知识也是一种本来也是一个向善的德行啊，但我们上次上过的知识其实有很多的错误嘛哈，有这个片面性啊、相对性啊、名义性，最主要知识的错乱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没有一个实在的我，那你觉得有我们这个色身还是我们这个我是实在的我？这样的一个错乱性呢，会跟我们的欲望啊不相离，自己是欲望不相离，所以这样的话变成你有知识的时候，你的欲望会更高，错乱的知识嘛，那你欲望私欲越高，那就会产生世界呢，会容易没有办法和平共处，因为大家有的知识都往他的私欲的方面去追求，那就变成。越有知识越会斗争啊，所以当然希望道德跟知识，纵然道德没有办法胜过你的知识，但是至少道德跟知识能够并驾齐驱呀哈。那所以这里当然是要从这个佛法的角度啊，佛法的角度，那佛法的角度，导师这个最后的佛教的知识观。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归依在佛法里面，所以它有分成三点。第一点就是用道德来克制我们的情欲啊，也就是我们的五戒有没有啊？不杀盗淫妄不饮酒，那来克制我们的欲望啊，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道德。至少嘛，跟知识呢能够并驾齐驱。那如果你可以克制自己的这个情欲，那你渐渐修习这个禅定啊，跟智慧。那到最后第三点，导师是讲无边的宝藏，才能发扬佛陀的慈悲精神。那你等于就是佛道嘛。所以佛陀的精神主要就是这个。慈悲的精神，下化众生嘛，哈，自利利他，哈，这个佛陀的精神，哈，他不但自己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希望，所有的众生呢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是知识观，哈，这个知识观，佛教的知识观，最后是以皈依这个到佛法，哈，这个三点，哈，那。上一节也把这个素食的问题哈，我现在归纳起来，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了哈，比较清楚哈。那有关素食的问题啊，一般会认为这个是我们中国佛教界才在吃素了哈，因为你看那个缅甸呐哈，还有锡兰呐，还有泰国，哎，奇怪，他们都可以吃肉。乃至这个，人家讲说这个佛陀的时代也吃肉哈，所以他要把这个问题啊，导师做了一个很长的文章啊，来把它这个做一个解释。那当然，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戒不吃肉，好，所以我们都记得哈，中国凡是。如果帝王以前帝王登基的时候，就政府可以下令哈，就全国都禁杀啊，禁不能杀生啊，也不能吃肉哈，吃 啊吃斋，哦，其实到了我们现在还是一样，像这一次我们的 COVID-19 那个瘟疫，我们也以这个吃素不杀生啊，向来来祈祷这个我们的疫情可以很快的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啊，这个是我们佛教界的美德，中国佛教界。但是导师是说，这个近30年来，这个素食的这个因素啊，现在很复杂。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素食做一个定义。有人会讲说，素食就是不吃荤啊，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佛教里面的荤呢，做一个定义啊。荤比较是属于吃葱蒜还有韭菜哈，因为说吃荤就是荤腥呐，荤腥是在指，吃葱吃蒜啊，因为这个吃的葱蒜呢，会有一个口气，大家集合起来诵经的时候会有那个味道哈，所以是只要说的荤是指这个荤腥呢，是这个指啊葱蒜呐哈，那佛教的不吃肉，它主要是不杀生的实践啊，不杀生的。所以破题先把这个解释荤腥哈。那不吃肉，它主要的原因是不杀生。那不杀生呢，是我们这个佛教的处世的根本法则。所以当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啊，就会讲说，从今日啊，乃至命中，哎，我们叫做尽行受啊，复习生命啊，复习生命。但这个复生除了这个，它可以扩展，扩展到五戒啊，五戒就是说，哎，你不杀这个众生的命，叫做内命啊，人啊，比如说人的生命叫做内命。那你不偷人的财产啊，物质，这个是他的谋生的工具，叫外命。那你不邪淫，没有破坏人家家庭的和谐，就是啊，护他家庭的身哈。那你不妄语，就可以护持社会的身啊，生存的安宁。好像我们现在社会诈骗集团很多。啊，那你诈骗集团很多，大家骗来骗去，每一个人都猜忌啊，猜疑，那社会就不安宁。好，所以我们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们就一开始我们也想说，是不是又是诈骗集团打电话过来啊？不太熟悉的，所以这个护身啊，是我们佛法的重要核心。那主要呢，第一点，他先要。这一篇文章接下来要破除的就是说，这个因为有些人仗着这个科学的招牌啊，认为，哎，既然你们佛教说不杀生啊，那你不杀生，其实你们每天都在杀生啊，哈，这个吃菜炒这个菜也有生命啊，那你呼吸这个空气里面有多少的微生物，饮水里面有很你那你们。其实每天都在杀生啊，哦，哎，怎么这个说不杀生呢？哈，哦，那这个导师呢就做一个解释哈，哦，你要把这个杀生呢做一个定义啊，哈，哦，杀生不杀生呢，是以这个道德与不道德，就是善恶嘛，哈，哦，啊，他要举例的啊，说杀呢。主要是说指有情，那草木是无情的，那杀有情它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呢？哦，杀有情，它会恐怖，痛苦，乃至它这个你杀有情啊，这人还是种那个动物啊，它会痛苦，甚至它会引起仇恨。接下来就是要这个敌对，就是要这个要报仇，哦，对不对？这个我在这里稍微去一个小故事哈，这个以前我在佛学院的时候，那我们山门口有一年的夏天，这个那个小松鼠，那一只算是大松鼠了，松鼠呢在这个高压电这么跳来跳去， 结果被电到，高压就电到，电到超回答烧焦了，有那个烧焦的味道。那台电就把他找到了，找到他们台电也不理这个，因为可能他觉得这个松鼠呢被电到温室也，人去有高压电到的温室也，较有可能那个松鼠被高压电不会，他就交给我。可是那个松鼠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啊，那是可能是母的松鼠，非常大只啊。那个母松鼠呢，我就要带回去啊。带回去的时候，他当初啊以为我是这个跟他是敌对的，所以他全身拱起来啊，全身拱起来。后来我就带回去哈，啊，念了一下大悲咒哈，那渐渐呢，他就对我有好感了哈。啊，后来我就带他去那个动物医院哈，要去打针。其实高压电到打针也没有效，可是他打针的时候，他又全身又拱起来，就是他这个就是有一个敌对恐怖嘛。好，那我在旁边，我跟他讲说不用害怕，哎，他听得懂，哎，他就不会了哈。所以这个友情呢，他这个万物皆有灵呢，他就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哈。友情它就是友情，有心事哈。那主要这个草木它是无情的，好，草木虽然菜啦哈，我们吃那个菜虽然它也会繁殖啊，可是它不会有敌对性，也不会有业感，也不会报仇啊。所以佛法的杀生呢，主要不杀生呢，是注重这个对方有没有心事的反应哈，这个是这样。所以这个科学家他们以这个啊，你这个草木啊，你都在吃这个菜啊，这个也是在杀生哈，他就说不是哈，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他不是没有情事的哈，所以不是所谓的杀生哈。那另外科学的招牌就说，哎，你这个饮水啊，呼吸啊，哈，有没有这个？因为我们饮水没有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维系的生物，或者我们呼吸这个没有杀生，也不知道有众生啊，这个不算是杀生啊，所以这可以破除他们这些人就是说啊，你们既然杀生了。啊，不妨就是连吃肉，你本来就是杀生的，那不妨就杀生啊。这个破除说不是哦，杀生我们要定义，杀生是要有友情的、有心事的，哈，有杀心的才算是杀生。好，这个破除他们说，哎，那就不妨你这个杀生，你都每天都在杀生啊，那你吃肉又有什么关系？好，就是要破除他们的观念。那第接下来就是大家讲到的说佛陀的时代啊，印度当时也是啊托钵乞食。那托钵乞食其实他们也吃肉啊，因为托钵的时候人家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所以现在这个锡兰、缅甸、泰国他们这个南传的依然在托钵的时候还是有吃肉啊，他们吃这个三净肉啊，就是眼不见为耳不闻呐，哈，这个杀啊，说不为自己杀的，所以这个是允许的哈。但是以我们大乘的佛法，在《楞伽经》还有《涅槃经》里面呢，都是啊，这个因为大乘的佛法是成佛道的，都是讲佛弟子不应该吃肉，因为你这样这个杀害众生，众生呢，以大乘的经典，所有的众生呢，都是我们过去的这个父母，好，所以不应该杀生啊，不应该吃肉，好。那导师在后面就讲说，佛陀的时代虽然是这个托钵乞食，可是到佛教越来越发扬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出家人因为国王跟信众都会布施土地给出家人，所以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啊。就是有时候这个寺庙的土地啊， 比老百姓还多了，所以你自己都有土地，还请人来耕田，那都是由近人来供养，所以这样的情形之下，都是这个都是自己的东西呀，这个时候你自己这个自己买自己煮啊，自己耕田啊，这样的情形下，你不能再说这个托钵乞食哈，爱来吃肉，这样是违反戒律的哈，违反戒律的。这个是讲到这个佛陀的时代啊，缅甸啊，这个有吃肉的情形。那接着来讲的就是这个蒙古跟西藏的佛教徒，他们是肉食。那么蒙古跟西藏肉食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嘛，哈，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在这个在山上啊，他没有菜啊，畜牧区，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吃肉的，所以你当然你也这个必须在那个环境下是肉食的，但是你要秉持的不叫人杀生啊，不自己杀生，这个是可以三禁肉。但是导师有讲到这个蒙古跟藏传呢、啊，他们另外一个吃肉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蒙古跟西藏，他们是修的是密乘，啊，那我们汉传的显教呢是啊在追求成佛道嘛，菩萨的大行大悲大智，所以我们不吃肉。可是密教，他们有一种修法，就是这个本尊嘛，哈，他们就是崇仰的本尊。那么本尊它是什么呢？有些是夜叉、罗刹的相貌。那么夜叉跟罗刹的相貌，它是展现的是愤怒、贪欲，它是展现这样。啊，他们这个罗刹相，他们是认为是烦恼即菩提啊，就是这个佛的化身。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就是夜叉跟这个罗刹呢，他们是吃肉呢，而吃还有饮血，血液的血，而且还有淫欲的。他们这样的，你向他学习的话，变成你就是吃肉的啊。所以密乘有一种是这样的情形啊。但导师是当然是不赞成的。我们当然要以菩萨的精神来感化夜叉。不赞成这个密乘去变成夜叉化啊，就是吃肉哦，甚至还有这个啊，学习他们的这个淫欲哈，淫欲啊，这个这样的学习，这个是一个原因啊，密乘他吃肉的原因哈，就是学习夜叉跟罗刹。那另外一个密教，他们吃肉的有一个理念，就是说，哎。吃肉是要破除你的执着啊，啊，你这个执着哈，那这个导师说这个很奇怪哈，这个你不但不提倡素食，还要让这些少数素食的人去吃肉，这样他觉得引诱这些少数吃素的人来吃肉，这个是很奇怪哈。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解说啊，就是说。啊，吃肉是为了度他们，哦，那导师当然，印顺导师就反驳啊，那你吃肉是可以度他们吗？度众生吗？吃他们的肉就是度他们，那这样的话，你想不想度你的这个父母儿女呀？那这样的话，你也要吃你们的父母儿女，也来度化他们啊，这样就破除他们的这个说法。那他说，导师说，如果你还要辩解，他导师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吃它可以度它，那你为什么不吃那个癞蛤蟆，吃那个蜈蚣啊、扁舟螳啊、粪蛆、蛔虫？那你不吃嘛？这些你怎么不？你去度它们呢？啊，你不吃，那代表你根本就是只是要吃肉的一个借口。哦，这样破除他的这个。这个要吃肉的那个的说法哈。那么蒙古西藏的讲完了，要谈到日本佛教哈。日本佛教本来就是从中国佛教传过来的哈，所以当然一开始是吃素的，所以 除了当初的日本，除了真宗以外，他的大本山还过着素食的生活。好，那后来这个日本的真宗哎，他就是有娶太太啊，吃肉啊，那其他的宗派也跟着学。所以日本啊，说实在的哈，导师说，日本虽有出家人，但是都没有受这个出家戒的。应该来讲，日本是在家种的佛教的，好，这个是他的看法。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护身呢，事实上是我们刚刚我们讲的佛教的根本的精神，哈，不能用这些环境，哈，啊，这个因为环境的关系，我们允许吃肉，但是我们不能以这个方便呢来驳斥这个究竟，我们的究竟就是这个不杀生嘛，哈，护身嘛，啊，你是不得已在这个允许你们吃肉啊，你不能用这样来反对这个究竟护身呐，哈，这也是主要的问题。那最后这个素食的问题，导师做了一个结论，哈，结论，哈，就是说，我们修大乘法门的啊，上求佛道啊，下化众生啊，绝对是尽肉食，因为这样是要长养我们的慈悲啦，啊，但是有一些就是修人天圣的，人天圣就是来一生像想要来生啊，没有出离心啊，就是说不出离这个欲界还是怎么样哈，或者是没有发菩提心，那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要太勉强他啊，那也希望这个修人天圣的初一十五啊，还有六斋日或者短期的斋戒啊，这样慢慢引导他们自述啊。最后的结语就是说，我们这个素食习惯了哈，我们也不要对于这个不吃素的啊肉食的这个啊有钱呢众生呢，我们也不要啊存着轻蔑心啊毁谤心哈，这样这个他们也不敢学佛，他们这吃肉习惯了，你叫他这个学佛一定要吃素，也不要让这个吃肉的反弹了哈。啊，让他们啊觉得说，哎，反对素食啊，啊，那主要啊，我们能够劝人啊，都能啊，这个素食啊，那让他们反弹的话，他反而叫别人吃肉，叫大家都吃肉的话，这样是会断灭这个佛种的啊。这个是在这一篇文章呢，这个最后的结论哈。这个我是重点把它归纳起来了哈，那各位可以回去再看一下，因为这边的这个文非常的内容不深了，但文字是比较深一点哈，就是比较不好懂。好，这个已经把上这一篇文章已经跟各位介绍完了，那我们翻到143页。143页呢，主要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啊，就是说，我们一直认为念佛这个是一心道跟这个我们的菩萨道，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有很一个让我们对本来的观念有时候会在这里会非常的清楚的哈。那我稍微把这段文稍微念一下哈，就是说这一篇是答苏建华居士的文章啊，啊，是这个居士呢，他读了这个导师的《妙云选集》，那么发现问题啊，来写信给导师，导师为他解答，但是导师说只能回答你这个一部分了哈，希望你能了解。第一个就是佛道啊，我们修习有一个叫做常道，就是这个菩萨的常道啊，常道是跟这个等一下要讲的方便道两个是这个相对的啦哈，相对的啊。常道啊，并不是太虚大师所说的哈，就是我们大乘的法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共同的 这个规则原则了哈。大圣本来就是以成佛为最后的目标啊，菩萨就发心，那么经过了很多劫的生死中的修行，那么修集了很多的福慧之粮，那么一方面呢利益他人啊，其实在利益他人的时候，自己也能够获得的利益，这样的辗转这个增广哈，最后就成就这个佛道，这个是大圣的一个共通的规则了，好，但啊，所以这个大圣的法门很多，但是他的真正的目的意趣则以一，所以我们以前同学都有学过这个学佛三要，学佛有很多的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啊，但是他离不开学佛的三个要重要，第一个就是以大悲为上首，就是慈悲嘛。第二个就这个信愿哈，信愿就是信有佛道佛果啊，信佛啊。那么慈悲，第二个第三个是智慧，无所得为方便啊，信愿慈悲智慧，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它就离不开这三个原则。所以这个是佛道的一个学习佛道的三个要点啊。所以再怎么样的法门无量，它的意趣都是一的，就是成佛道度众生嘛，啊，所以有一些菩萨他希望在来生呢升到人中啊，或是到天上，当然这个菩萨他不会升到这个长寿天，或一些菩萨他希望升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宣扬佛法，或者是菩萨他升到其他的佛土啊，那么所以菩萨道它是力劫的修行的，啊，这个是菩萨特有的殊胜的功德啊，不是很快就了生死啊。但是因为在末法越来越末法的时候，大家就害怕嘛，所以说这个要这么长久的这个力劫的修行呢，太遥远了啊，太辛苦了。希望有一个方便道啊，所以后来大乘法门就有这个念佛法门，就是易行道、方便道。那这里他有举了好几个经典里面的哈，我也不每一个念，我就先讲它的要点。在《十住比薄沙论》里面，就是说你这个要到达这个阿比拔智哈，就是我们阿弥陀经的阿比巴底哈，就是不退转。不退转呢，应该就是到在有一些就是到巴地啊，就是不退转了哈，就不会再退转。你要修到这个不退转了，第八地的菩萨哦，这个要修多久啊？这太难了啊！希望所以这个在龙树的十住比婆沙论呢，有一些比较。心性比较懦的哈，他就说没办法，看有没有一个比较方便的这个方法呢，能够让我很快呢就成就，不会不退，很快就不退转了，不退转你佛道。这个是龙树菩萨在《十住比婆沙论》里面讲的哈，意思龙树菩萨说，你想要很快啊。得到这个阿比巴底啊，不退转了，这个是你的心性太怯懦，不是这个大人，就是大菩萨的这个的心愿啊。这个是导师指啊，把这个这段经文引出来，然后他又引这个《大圣起信论》里面啊，就是说。大圣起信论里面也谈到众生啊。刚开始学这个佛道的时候啊，想要对佛法有得到一个正信呢，啊，他一开始他的心还是很脆弱的啊，而且他认为住在这个娑婆世界有一个麻烦，就是没有办法常常遇到佛。那你如果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每天都看到佛了。哦，可以供养佛，所以也希望说， 如来呢有这个开方便呢，让摄护这些我们这个没有信心的人呢，能够以这个念佛因缘的往生啊，这个其他佛土的亲近这个如来哈，这个是在《大圣起信论》里面的大概的意思了哈。那又举这个无着菩萨在《摄大乘论》里面，无着菩萨在《摄大乘论》里面就比较讲的又比较更开广啊，就是说，你不但是这个念阿弥陀佛哈，你还可以多诵这个多宝如来的名号啊，便能够成就无上正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便能够不退转，啊，又说这个你发愿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也是等于说，我们常常讲的方便道呢，不止呢念阿弥陀佛，你念这个多宝如来的名号，依然可以成得不退转。所以这个跟我们通常在讲的啊，只有念阿弥陀佛，这个是。又更广了哈，所以这个都是以前印这个经论的嘛，这个都是经论里面曾经有提到印度大菩萨的开示这个方便道啊，这个在对于我们初学佛，我们信心不是很强啊，这个来用这个方便道让我们这个能够不退转。那导师这里是说中国人所说的不同啊，中国人比较都是这个念佛呢，都是这个念阿弥陀佛。但是你看前面就讲说，不止念阿弥陀佛，他其实你念佛是通一切的佛都可以就对了啊，都可以。所以他导师又特别。举出一个经典里面所讲的话，好，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就是《观世音菩萨受记经》，这里有一段话，《观世音菩萨受记经》里面讲说，如果你听闻到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佛称释迦如来的名号，一样可以善根成就啊，也可以得到不退转。不退转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不退转你这个佛道，所以这里有看到了，不是哦，非念佛只有指阿弥陀佛。那其实念阿弥陀佛它有很多的功用啊，就是说念佛的念呢，其实是一个心所，就是除了念这个佛，并不是说念一句佛号，这个是阿弥陀经是说在临命中的时候一句佛号一心不乱得以得往生希望极乐世界。可是我们通常还没有往生啊，好，我们的念佛之念不是跟他念一句，不是念一句而已啊，所以这你念很多句心系在佛号，就是念这个就是在专注，就后来就可以得定了哦。这样的话这个是不一样的，跟你只有念一句这个佛号是不一样的。所以念佛它不但可以让我们心可以在专注在一个境界，而且我们在念的时候可以念佛的功德，很多的方法，或者是我们可以念这个佛的三十二相好，或者是最后这个根基太这个心太散乱的没办法观的，我们只有念这个佛号啊。那比较高深的啦，就是念佛的实相，所以他把现在是把这个念佛法门的很多种类啊在这里一一的举出来了啊。那这个念佛实相这里除了就讲到，就像大品经啊，这里有看到哈，大品经呢，就是大般若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 他的讲的就是实相念佛，无所念是为念佛啊。为什么无所念是为念佛呢？因为一开始我们念佛的时候是攀这个攀缘这个佛号，或者是攀缘这个佛的像，但是你这个常常这样意念这个佛号，后来你的攀缘心不起，这个分别心不起的时候，这个所有相都没有相了，就是这个无分别的，从有分别到念到无分别，就是无所念啊，视为念佛。这个比较倾向是这个，但是这里还不完全是念佛的实相啊，只是说大家以为念佛都一直停留在佛号。当你得定的时候，这个佛号可能也就这个佛号这个就无相了，本来无相哈，这个就叫做实相念佛哈，所以你看这个念佛法门，它虽然是易行道，可是你看刚刚讲的这么多的法门哈，有念佛的相好，念佛的名号，念佛的实相，念佛的功德，他这个法门非常广大啊。虽然是易行道，法门还是很多了哈。所以中国的念佛啊，这个只有专念阿弥陀佛啊，其他都不要的话，这个变成你这么大的法门就变成狭隘了。导师的意思说，这个方便门其实它很广，虽然是方便易行道，它还是很广。所以我他的意思说，我们应该哈学习佛法，应该这个依照经论，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的更深更广啊。他的意思说是，这个是后来的祖师大德呢，可能认为众生的根性太弱，不堪修行，才说哎，你就是念阿弥陀佛就好了，这个让你有信心，这样是合理的。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光这样而已的，导师意思是说这样并不是说只有念阿弥陀佛，其实他的法门非常广啊。那这个因为在大集经里面，曾经我们如果修净土法门的，我们都会听到这一句话，有没有？就是末法意义人修行哈，罕一得道，哈，唯一这个念佛得度生死，这个就指这个都是指这个念阿弥陀佛。事实上不是这样，而且我经过查过去查了之后啊，这个大集经的全记哈。这个大集经啊哈，事实上没有这句话。这个末法意义人修行啊，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啊，这句话它事实上是一个把它归纳这一句话。事实上这个没有这一句，没有这一句话，是把它浓缩哈，他自己浓缩，把他意识取出来啊。所以这个念佛得度生死哈，这个并不是这个像这个古大德所说的。其实念佛得度生死并不是指意思，就不是说现在就马上可以得度生死，意思是说你开始进入佛道见度生死的意思，啊，这个是这样的意思哈，啊，所以这样的观念，跟我们这个以前所看的古大德的这个说法是有一点不一样。那导师的意思说，以前的经论，印度的大菩萨的开示呢，事实上不是完全这个意思哈，它是有比较广。那另外啊，这个就是这个，另外就是也是古大德所说的这个说人呐，哈，人这个我们人呐，一生呐，不是一生哦， 累劫以来啊，世世上恶业造的比较多了哈，所以比较可以会堕入恶道啊。所以很多的古大德说，你今生如果这个不能了脱生死啊，未来几乎无望啊。这个是我们常常也听说的哈。但是以菩萨道来讲，这个导师说，不一定是这样的哈。或许这一句话就是叫我们不要懈怠，好，就今生要赶快修行啊。但并不是说你今生如果不了脱，未来就没有希望，不是这样子讲的啊。所以这个激励修行，并不是论理以道理来讲，这样的道理似是而非啊。就是说，你今生如果不了生死呢，未来几乎无望，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啊。啊，他要讲的就是说。恶业啊，我们虽然造了很多的恶业哈，但是有一种恶业虽然是可畏哈，但是那人家说这个业力虽然很大，但是愿力更大哈，就是说恶业虽然很可怕，但是这个功德更殊胜啊，意思是这样，大家都想到恶业，但不想到这个功德啊，比如说。除非啊，你只是求人天的功德，就是说，求人天的功德，就是说，哎，我要升到道立天，啊，福报越大，那么将来福报享尽了呢，就可以堕入这个恶道。这个我们都听过的一个故事啊，四体还天，他福报快要享尽了，五衰向前，非常的害怕，要堕入这个畜生道了，才请这个啊尊者呢来。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啊？这个修人天功德，堕落的危机更多。可是呢，以导师来讲，我们这个正信三宝，那么发菩提心啊，心起上求佛道，这样的功德，没有这个人天功德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我们学大圣的人，所有的功德悉以回向哈，就好像我们每次。这个课程结束，我们都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回向于一切无等级众生呢，皆共成佛道。所以你这样的功德，一切都是为佛道、为众生啊，就是佛跟众生都有缘了。这样的功德辗转上真上哎，这个不是恶业能够比得到的了哈，啊，所以我们都想到这个恶业，没有想到我们发心的功德啊，所以经典有这个一粒耳根永劫不失啊哈，就是《华华经》里面的一句“南无佛啊，皆共成佛道”，就是说经典里面所讲的，你发这个菩提心不会坏掉的啦，虽然有一天呐、你会堕落，但是以过去你的这个菩提心的善根呢，将来你遇到这个堕落了，很快就可以解脱啊。所以这个功德的殊胜，意思就功德的殊胜是胜过恶业的哈。还有这个佛法的正知见，经典里面说，假使你有这个世间真上者啊，正见真上者啊，终然你。经过百千生啊，终不堕恶趣啊，都证明到这个功德的殊胜啊，是超过这个恶业的哈啊，所以佛法就以这个大圣的善根的殊胜啊，这个很难，恶业没有办法比较的啊，所以我们这善的功德本来就胜过恶的哈啊，那。我们翻到146页哈，所以这个人天，我们没有被这个人天的善根之物啊，我们是祈求着佛道，所以这个菩萨道才能够历劫生死行菩萨道，啊，这个最后的这一句话，导师引释迦佛刚发心的时候，遇到这个古释迦佛，啊，哎，就是。他发心的时候，又遇到这个古的，好之前的释迦佛。那么释迦佛 刚化身的时候遇到古的释迦佛，略生供养，就是稍微供养啊，供养这个古释迦佛呢，一朵花也好。那以这样的发这个心，这个功德辗转增盛，乃至圆成佛道。好，这个是导师要鼓励大家的。我们为释迦的弟子啊，释迦佛的以前的修行，难道不是我们学佛人最佳的榜样？哈，好，我们稍微休息啊，这个十分钟，好。